好的，好了，来了，好，那分四大段啊。那第一段就是说，来探讨一下现今的困境啊。第二段是讲我们人类认知中的真理。然后第三段是讲圣经上的真理。第四段是来讲结论与应用啊。好，我们看这个现今的困境。第一章大家应该很知道了，这是讲的就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这个战争里面，双方死伤非常惨重啊。就是说，我们听说这个苏俄嘛，他就有一艘这个巡洋舰被这个飞弹击沉啊。那也听说这个坦克啊，那个坦克他蛮自傲的，就是苏联坦克蛮自傲，结果被这个弹簧刀的这个无人机把它炸毁了。这个弹簧刀的是怎么样？就是可以飞出去。而且还可以用那个荧幕遥控的啊，像那个打电动玩具一样遥控。然后坦克旁边是打不进的，结果他从坦克顶上掉下来，炸到那个坦克里面，然后把那个炸毁。那这些很多的这个，另外我们看到很多人死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真正想想看，这个战争受害的最大的是谁？受害最大的是乌克兰的人民跟乌克兰的土地。我们看到第一张图片，那个土地被炸的，就是满目疮痍啊，就是成了废墟哈，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图片，不，对不起，还是第二个图啊。对，我们看这边有一个母亲，对不对？这母亲呢，她的儿子战死了，那这个是最触动人心的，为什么？母亲如果看到自己儿子为国牺牲，如果是这个能够避免，不是最好吗？没有战争不是最好吗？那我们又看到这个最下角这个图呢，是讲一个万人坑，就是说他挖了一个坑，然后死人呢就放在那个尸袋里面，就丢到坑里面就埋起来了。那可能是俄国的士兵，可能是乌克兰的士兵，那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所以到底有没有真理呢？难道拳头是真理吗？所以这个在这个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比拉多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他可能以前也追寻过真理，但是他到他当巡抚的时候，可能就是他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已经迷惑了所以比拉多需要救恩需要救恩。好，我们往下面看我们看这个疫情，那上面的统计数字是我在把这个 PowerPoint 打完的时候当时的数字，就是我们看到全世界有差不多有5亿多人已经确诊。那死亡的有600多万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那这个病呢，现在在美国好像说解封了但是在亚洲非常严重。譬如说在香港听说前一阵一天有5到6万人染疫然后他的死亡人数本来是个位数，每一天是个位数，然后一下跳到300人那就。然后我们再看看现在的那个，国内在疫情的蔓延要封城，对不对？那上海就是在封城。那大家也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吗？一个听到医生说解封了，然后人就跑出去了，跑出去结果这个公安就把他抓起来了。怎么你跑出来了？结果那个追到那源头，那个小姐姐是说姐姐发疯了。不是说解封了解封了，所以这是疫情中的一个轻松的插曲但是这疫情呢不可轻忽，所以我们在美国也是一样，虽然说好像说现在好像在室外可以不戴口罩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因为有很多的变种的病毒这 BA.2。还有 BA.4、BA.5，这个都慢慢出来， 对疫情会怎么影响呢？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也保护这个很多这个我们的接触的人啊。好的，所以我那这个就是想说，道路在哪里？现在道路是不太平静啊。我看我们的汽油涨到多少钱了？前一阵涨到6.5啊，一加仑。现在降了一点啊，因为那个战备储油释放一些降了一点。好，那我们再看这个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哦，一年有8%哈。好，那大家去买菜啊，买什么你都会有感觉哈。以前一把青菜1.5，现在一把青菜3了啊，所以这个通货膨胀很严重。然后贷款率升到 5%， 30年 fix 升到 5%， 那这 5% 什么概念呢？因为有的人他因为生病的原因或者是什么原因，结果失业了，失业之后呢，他付不出这个贷款，付不出贷款他要去卖房子，或者是房子被这个法拍啊。那这些人呢，往往美国的年轻人又缺乏这个家庭的支持，他们一独立之后就是各自为主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往往就是一下子就落到一个境地啊，就一下从这个云端掉到了地上。那有的时候就变成无业游民，我们叫 homeless。 我们本来以为说无业游民都是什么这个精神不能适应的，或者是吸毒的，不，实在不是哈。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弟兄，因为他很善心，他去到公园看到无业游民，想帮他，跟他闲聊，聊了半天，那位无业游民说是 UC 毕业的，是加州的大学毕业的。所以可能无业游民有的是因为运气不好啊，运气不好。所以神的安排是很奇怪的，约伯也受到折磨，直到苦难，所以游民我们还是很同情的啊。那这个到底，我还要讲一个事情，这个贸易战实在还在打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从历史上你们知道，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也发动贸易战，对这个敌对国家的输入征30%的关税，那当然就造成紧张啊。就一紧张的话呢，供应链也不顺，就造成经济的这个衰退，就滚雪球一样，结果造成了这个经济大萧条，就拖了10年，到1939年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我们现在还是在贸易战的边缘嘛，是不是？如果说照这样的来讲的话，那我们人生的道路在哪里？啊，是很，现在的道路比10年前是堪忧哈。10年前我们非常快乐，非常乐观，现在是不太乐观。我们再看下面哈。好，下面是讲这个环境的变化。我们看上面的这个图是一个讲气温的变化啊，它是从1951年对比2011年，就是60年前啊。如果是红色的话，表示温度增加；那个越浅的颜色表示说温度增加的比较少。我们只看到只有南极温度的可能是持平，其他的所有地方全部都是暖化啊。有没有想到说，既然那个北极会有一段时间已经变成无冰了？啊，那这个地球暖化是一个实际的情况啊，所以你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啊，海平面上升。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污染的情况，这个污染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塑胶的污染啊，塑胶污染不仅是有大堆的塑胶在海洋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像鲸鱼啊或者什么，它吃到了这个塑胶物之后，因为不消化，然后它到死之前就是搁浅在陆地上啊，就是它愿意就是过去了。 那你把它推到海洋里面去，过不久它也死掉了，所以这都被污染了哈。那还有一个例子，我也很喜欢吃生鱼片啊，不是说喜欢，有人请我吃生鱼片，在年轻的时候，我以前不吃的，然后有一次吃生鱼片，这生鱼片呢是很非常新鲜的这个鲔鱼哈，因为他爸爸是那个渔船的，然后他从家里带了两条很新鲜的上等的鲔鱼，然后跟大家分享，吃了一片，我觉得真的是人间美味哈，人间美味。那可是现在要吃的话呢，我想最好考虑一下哈，因为塑胶不仅是那个塑胶物，它还有微粒，它分解出来成那个 particle， 这个塑胶微粒呢被鱼吃掉以后，就在鱼的身体里面会累积啊。那一累积的话呢，你吃的鱼片你吃到身体里面，你的身体里面的塑胶微粒也累积啊。所以我现在不太吃生鱼片啊，不太吃生鱼，是因为考虑到这个污染的问题，还有重金属，是不是？最近还听说有人把那个核污染排水排到这个海水里面，那排放的这些核污染造成一些海里面生物很那个什么，就突变了，就很奇怪的生物就浮起来了，所以这个地球实事实上是被人类弄得有点生病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个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还有生命吗？还有生命吗？所以我们现在的道路、真理、生命其实都要打上一个问号啊。好，我们来往下面走。好，这个是哲学家对真理下的定义。我想本来想念一念，让大家有一点脑筋急转弯，我看不用念了，因为我看这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就跳到下一个好了。那这个呢是我看了那个之后呢，稍微以我的认知非常浅显的来讲一下，就是说真理啊大概是什么啊，在哲学家的思想里面大概是什么啊。真理是什么？真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意思是说呢，它是唯心唯智的，就是我们人类认知范围内啊所做的逻辑上最高的推论啊。所以它是这个认知上面的啊，这个集合范围内的认知的最顶点。那为什么内容是客观的呢？内容就是说真理需要验证的，那你需要经由自然的经验啊，来客观的验证这个真理是否是正确的啊。那真理是绝对性的，为什么？因为真理的话要经得起挑战，就是人家来挑战这个真理啊，你应该是经得起挑战的啊。那真理是融贯性的，融贯性是什么？就是说他的信念，它系统内多个部分的一致性，就是说在它所有部分里面呢，对这个都有相同的认同，就不能说忽东忽西闪烁不定，那个不叫真理啊。那真理呢还有可以得验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要经由实际的情况来验证这个真理，也就是说它要符合性啊，这是符合性。那后面两段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真理是智慧认知的顶点啊。那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这个是康德讲的啊。康德讲的这个理论就是说，真理很多人呢就像定义一样，就是你定义怎么样，就是从那个定义发展出来，你没办法去讲这个定义是真的或是假的。真理呢超越逻辑，然后成为一个信仰，这是一个信仰哈，一个信仰，然后它是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我们知道人是很脆弱的，很多情况下人如果没有真理的指引，那他是找不到方向的啊。真理是指引人类往前走的一个 方向。好，那我们可以从哲学的思维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我们往下面看。哦，还没有，还有很快的，这边要讲快一点。就是说真理好像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啊，我们认为真理是这样，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呢，会让我们个人的认知对真理会有扭曲。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感觉的效应啊。因为人是活在感觉当中，譬如说一个歌唱家，他到台上，如果他唱完之后掌声 很多的时候，他就很受肯定，但是如果有人给他开汽水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心里就什么，就泄气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每个人跟这个情况也差不多啊。如果说人肯定我们，哦，我们就这个就挺胸啊，抬头啊，就抬头了。如果人家常常指责我们的话，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叫低头思过，对不对？啊，这是很正常的。那约伯呢？他讲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今亲眼看见你。”那这个是约伯他对神的真深刻的认识，无论是患难，无论是喜乐，其实都是神有他旨意，所按他这个赐平安的旨意来让人来经历的。所以患难也好，喜乐也好，都要感谢赞美神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平常达不到 rebel 的 level， 我们没有那个 level 啊。那另外一个讲，我们讲这个在科学里面，我们常常说科学讲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但是常常被修正。譬如像这个地球绕日论，当然我们知道说古时候宗教家他在地球上，哦，地球这么大，看到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到西边落下去，很简单嘛，地球太阳很小嘛，绕着地球嘛，但太阳绕日，如果说当时的知识来讲也没有错误，他的信仰也没有错误。可是当哥白尼用更宇宙观的观念来发现，原来太阳系太阳是主，地球是小的，太阳比地球大10000倍，那你地球真正的绕的时候是地球绕着太阳，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那当哥白尼提出这样的论的时候呢，宗教家没有办法接受，那只是说这是一个知识的扩展的一个过程啊，扩展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还有我们现在讲了很多这个 fake news 啊，那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疫苗，对不对？疫苗本来我们从这个 CDC 或者是讲说，就是说要防疫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全民接种疫苗，可是我们从网络知道很多很多消息说这个疫苗啊不能打，为什么？打了疫苗之后有人血栓呢？打了疫苗之后有人这个6个月以后有副作用啊，打了疫苗以后又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信息呢是真是假，没有办法证明，也没办法去判断啊，所以造成了很多困扰。尤其现在我们是讲的是元宇宙，元宇宙里面你可能你上去的时候，你可能有几个分身，这个分身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角色啊，与你对话的那个，你不晓得他是一个机器或者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呢，把我们搞得更加的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认知啊全部都搞模糊了。好，我们看下一个。好，还有这个所见不一定是真的啊。我们这个图啊，你如果看那个小面那个小图，远远的看它还是一个女士的一个脸，对不对？但是你把它放大了10倍20倍之后，你看慢慢看，你会看到右边这个是一朵花，那个它的眼睛是一个叶子啊，它的鼻子那边呢是一个蝴蝶， 然后他的嘴巴是 一朵花、啊、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也常常都看，就是说眼睛看到的还不一定是正确的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这是其中之一。好，那我们就往下面走啊，现在是我们的主题了，圣经中的真理。我先讲下面这个真理呢，你没办法在数学里面、科学里面、哲学里面、律法里面能找到真理，找不到了。真理只有在哪里？只有在神所启示的圣经中方可寻得啊。我讲一个数学的例子好了，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我们以前认为的是真理，但是你从十进位变成二进位的时候，一加一等于是多少？一零，不是二啊。所以你在任何情形下呢，这些我们人类认知的这些事情里面呢，你找不到真理。真理只有从神启示而来，只有用圣灵来领会这个真理，人的头脑是不能理会真理的。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我们先看第一个，世人心中的道路。我们现在讲到孔夫子啊，孔夫子他看到这个啊，他跟他的学生讲了这个《礼运大同篇》，结果收录在《礼记》这个里面了哈。但是《礼运大同篇》我们很熟嘛，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同世界，蛮好的理想。有民主啊，选贤与能，有人尽其才，有皆有所养啊，有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还有很高的道德，而且还有非常舒适的这个啊平安的生活啊。盗窃乱贼而不作，事故外户而不避，这是非常好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啊。但是我们知道孔夫子呢，他提出这个理想，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对他的学生叹了一口气，他说，仲尼之叹，大道为三代之因，丘未之代而有志焉。就是这样的理想只有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才有实现的这个啊可能性，春秋战国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他有这样感叹呢？因为在夏商周三代之前，中国人的敬天的心跟圣经中一到十一章是有很多吻合的地方，那时候是以神的教导来这个行这个政治的那个啊管理啊。那就是说，我在这边讲是说，孔子提出了好的理想，但是他有没有指出道路来？没有，他自己都是郁郁不得志嘛啊。我们看柏拉图，柏拉图做了一等一下哈，柏拉图做了一本书叫《Republic》。就是应该翻译是共和国，但是有人把它翻成理想国，我知道有人把它翻成理想国。那它里面主要是讲什么呢？它是讲行公义的品德和大路啊，就是说政府应该行公义的品德大路，这是很好的理想。可是我们知道柏拉图什么呢？他在政治上屡次碰壁哦，一生不得其志，说他跟孔夫子呢有点难兄难弟啊，没有道路，没有道路啊。好，我们再看圣经上的先知摩西。摩西领受了十诫，然后呢在摩西五经里面颁布了律法，也是很好，律法是一个让人知罪的一个标准。问题来了，谁能守全律法？没有，一个都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律法全部行全。标准在那里，道路在那里，没有道路。所以人 没有办法。那我们主耶稣为什么道路？很简单的，第一个，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在约翰福音14:3，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经济也不是很好，说实在的，我们一家人挤在一个只有多少700平方英尺的小屋子里面，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长大的。那慢慢随着这个台湾的经济慢慢的发展起来，那父亲他也有了一点钱，结果他马上去什么，他先去买了一栋房子，房子也不大，大概就是40平到50平两层的，但是里面有3个卧房，他很高兴，把母亲跟小孩都全部我们就搬到新房子去，高兴了一段时间啊。为什么？为父的心情就是有这样，他想要赚得好的东西，然后分享他亲爱的人，是不是？各位父亲是不是啊？就说你得到了好东西，你愿意分享，分享你的家庭，你的儿女啊。好，主耶稣就是有这样的心肠，这样的心肠就是一个为父的心肠啊。还有主耶稣呢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看第一个经文，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天使的预告，天使呢向耶路撒冷的民说，神的旨意要将救主降在这个大卫的城里。使徒行传，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是使徒彼得的见证啊，彼得见证。所以从神从人的见证都知道说，主耶稣基督是救主啊，这是神的预定啊。好，我们再往下走。好，那为什么是救主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世人舍命啊，完成救赎。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我们知道。我们再看希伯来书讲得更清楚啊，他怎么讲呢？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好，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宝血，所以我们才能进入至圣所，与父神和好。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那条路，那条路是什么？是从幔子经过，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经过的这个幔子是我们的一条路，它是唯一的道路。经过他的身体的破碎，经过他流的血，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与父神和好。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们的牧师会问他3个问题，对不对啊？你为什么知道你会得救啊？因为你靠信什么得救？他说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我再请问啊，为什么你为什么知道主耶稣基督可以救你？因为他是神的儿子，阿们。好，再请问你为什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把这两个再稍微展开一下啊，很快的。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有施洗的约翰为他做见证，因为他看到有圣灵如同鸽子降下。约翰他是先知，但是呢他看到耶稣，可能他是一位那个很善良的人，一位很有道德的人，但是他没有开。但是当圣灵在施洗之后降到耶稣身上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圣灵天开了，圣灵降下来，他灵眼打开了，哦，这就是神所预表的那个神的儿子啊。所以施洗的约翰就见证说，这是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真的，对不对啊？主耶稣基督真的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往下一个看好了，省一点时间。好，在圣经中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的组长呢为我们整理了很好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复活的这个过程啊。在第一个就是天使呢把那个石头滚开，兵丁都逃走了，然后妇女们去看主耶稣基督，发现主不在里面，所以抹大拉玛利亚就马上跑去向彼得跟约翰来报信。这个时候呢，其余的妇女呢就进了坟墓，那时候就一个天使来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啊，天使在那边宣告。好，妇女就离开了坟墓啊，要去跟使徒报讯。彼得跟约翰就跑到坟墓里面去了。看的时候他们走了，可是抹大拉玛利亚又回去了，在那边的时候呢，天使又向他显现，向他显现了啊。又向其他的妇女显现。那主呢又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向两个门徒显现啊。在马可楼的时候，当门徒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又向十个门徒显现，这是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然后第二次又加了多马在的时候，向多马跟其他的十个门徒显现。那这个多马就是探到他的肋旁，看摸到他手的钉痕，说真是你是主，你是神啊。好，我们讲耶稣是道路，我们在这边讲一点，就是说他既然是道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要信而得救啊，就是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这个是救赎的基本的道理，我们都懂哈，因为我们在讲道中讲了很多，就是你得救之后还有很多的后续哈，譬如说成圣，譬如说得荣耀，譬如说能得到天上的基业啊，应许的实现，这些我们在讲道中都讲了很多。可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讲道路的时候，我们就重复了，只讲得救，就说你心里相信啊，口里承认，你就可以得救啊，神就与你同在啊。我们往下面看，好，主耶稣是道路，非常确定的啊。那主耶稣基督是真理啊，真理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了，但是呢，真理是怎么样？以我们人的智慧呢，就像一面镜子，你看得不太清楚，因为那时候镜子不是玻璃，那时候镜子是什么？是铜镜，所以你看的时候是有点模模糊糊的。我现在也进步了，因为我以前眼睛看得很清楚，现在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楚了，看着模模糊糊的，但还可以看得到谁是谁啊，哪一位坐在后面啊，有没有打瞌睡我还看得见啊。但是意思就是说呢，真理的话呢，我们不能全然了解，我们人的智慧不能全然了解啊，要靠什么来了解呢？要靠圣灵来光照，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了解啊。那这个我们全知道，真理是在神的话语中。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你看圣经是大概有40位作者啊，那前前后大约啊，大约是1500年。那可是这么多的作者，这么多的年限，他写下的教训是一贯的，中间没有矛盾的，圣经是颠扑不破的。你说哪一个作者能够写这样的一本书这么一贯呢？没有啊，只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默示，按照圣灵的默示来写出来的圣经才能这样的一贯，因为圣经就是神说的话嘛，就神是一贯的，所以他默示这些先知，默示这些传道，然后这些把这个神的话语呢，照感默示所写出来的教训，成了圣经，当然是神的话语， 就是一致的嘛。啊，好，耶稣当然是真理啊。我们讲这个圣经，因为耶稣圣经里面讲很清楚，那耶稣实事呢，他是彰显真神啊。耶稣为什么彰显真神？我们就看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说神，我们不能看到神，没有人见过神，因为连摩西也见到神的背影而已。神我们只能感受到啊，感受到。但是呢，你如果看到主耶稣基督了，你就可以看到神了，因为他就是神变成人的形象，就是那个形象。道成肉身变成人的话，神如果来到人间，就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那如果他升到天上去，那个形象是我们无法测知的啊。所以你们若认识耶稣基督，就认识这个父啊。真神是真理，耶稣就是真神，他彰显真神，也真神。那么耶稣是不是真理？当然耶稣是真理，是不是啊？这个不仅是说耶稣彰显真神，就是真神的道成肉身是真理，甚至在经文中也说出来，耶稣在世的时候本身就是真理。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道圣经中就是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这个截图，就是说 Your word is truth 啊，就是说主耶稣讲的话呢都是真理，他本人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真理没有问题，他就是真理啊。好，在我们下面看，他不仅是他在世上大概33年到34年之间，大概了，是我的认知了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彰显了神，变成真理，甚至他死了之后复活了，升天到天上呢，他还将真理的圣灵送下来，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护卫我们啊，保护我们，带领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不仅在人的时候他是真理，在他升天之后，他仍然顾念他的儿女，将真理的圣灵送下来，来送下这个真理的圣灵啊。所以你说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理啊？他从头到尾都是真理啊。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历史的见证。那这个验证呢，大家做一个尝试来看。在这个数字方面呢，是讲初期教会啊信徒增长的这个啊情形，就从50年到100年啊 AD 的时候呢，有7500个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想象说，保罗、彼得他们建立这么多教会，加起来也不过就几千人。现在有的大教会超过了5000人啊，有这样的教会，一个教会就超过了。但是那个时候你看，所有在小亚细亚跟罗马、西班牙所有的教会加起来，耶路撒冷教会大概就7500人。那然后再过了50年就增加到4000人，又再过50年5倍的增加哈，就变成2万人，又再过了50年变成了10万人，再过50年变成60万，最后变成了3000万。这是在公元350年的时候。那我们再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它从公元第一年的公元开始，一直到现在，据统计就是说，我们现在大约有238000万的基督徒，而且还在增长之中，而且在许多的地方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啊。这是一个什么历史的见证？所以，像这个验证来讲呢，主耶稣基督是真理啊。有这么多人相信，你想想看，20几亿人都相信这个事情，而且从第一世纪到现在，多少人，连10人加起来，这么多人，他们都像云彩一样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真实，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吗？我们也都向人家做见证，就见证这个事情了啊。所以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圣徒的见证。好，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是生命啊。约翰一书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知道说，生命都是谁造的？是神造的。神造了海里的鱼，造了空中的鸟，造了动啊、植物，造了地上的活物。主耶啊，神是生命的创造者。那这边讲的主耶稣他来的是什么生命？主要是讲了。讲的这个跳得快了一点，再回头一下，那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人的灵命啊。假如人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儿子在心里面，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假如说你没有了主耶稣基督，那你就是什么？就是活的死人。就你虽然活着，可是你的灵魂没有了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主啊。好，我们往下面。主耶稣基督要赐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一个感触，因为我儿子是在那个Brentwood 那边做上班嘛。那我们从这边开过去，一定要经过一段荒漠。那段荒漠呢，就是全都是枯干的，没有生命啊。然后慢慢靠近 Brentwood 那边，你就看到有人种植了，有葡萄园。然后进去你就看到，在正式中你就看到果园，有樱桃园，有 apricot， 有 peach， 有很多很好的果树的。所以呢，你是从一个没有生命很贫乏的地方进到一个丰盛的地方。所以你再有时间你往 Napa 去，看到满谷的青翠啊。我以前陈长老带我们到 Napa 去，不仅那个有丰盛生命，还有美好的饮食，还有很好的红酒啊。要那个陈长老生日的时候，那时候对我们这个招待哈、是非常感动的哈。那就是说是一个丰盛生命。主耶稣基督呢，是使我们灰色的生命变成有丰富多彩的生命啊，就是他的第一个神迹，将水变成酒，使我们的生命多彩多姿啊。所以主耶稣是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是我们心灵的平安，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这是一个瀑布啊，瀑布里面呢水深隆隆啊，还有风吹得很厉害啊，不仅风厉害，那个水雾啊就是到处飘。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会想到什么？千军万马，非常的这个啊惊心动魄。若是我们怎么样，赶快拿着雨伞或者跑到一个啊，能看然后不会感受到这个水汽的地方。但是在这边有棵树，树上有一个知更鸟，知更鸟在哪里？搭了一个窝，它在窝里面在怎么在安享平安。为什么它会平安呢？因为我们知道神给它的默示，神要保守它的一切的需要，一切的安全，所以它可以在那种环境下非常平安。主耶稣基督就是赐我们平安。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有战争，有瘟疫，我们还可以平安，因为我们心中有主啊，主是赐平安的神。好，主呢，而且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永生其实很奇特的，其实有两种意义啊。永生的话，当然这个一个就是说你要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讲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愿你认识的神，认识的基督，就是说迎接基督到你的心里面来。这时候你与神同在啊，或者神与你同在。这时候呢，你有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旨意，就是说这美好啊，这种喜乐，这种正面，这是神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跟这个生命一起的飞翔啊。这样听懂了吗？啊，就是说神他是永远的，你既然神在你的心里面， 你也可以永远的活着啊，这是一种意义。那另外还有一种意义呢，就是真实的永生，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到一个新天新地里面去。新天新地里面有一棵树叫什么？叫生命树啊。到新天新地里面呢，生命树上有果子，这果子是什么？可以治病啊。所以你到那边呢，可以有永远不死，而且不生病，而且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谁不想去啊？是不是？我们到这个地方去，在那个地方我们只有欢乐、赞美、敬拜神，一切的美好啊。这个就是这个啊，永生的意义哈。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是能够啊让我们复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启示录讲说大灾难啊，有七号啊，七卷七号还有七晚，当七晚的大灾难尽了之后呢，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再来的时候呢，所有圣徒都会被提，然后他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好的坏的义的不义的全部都要复活，复活之后呢，好的义的就进到永生里面去啊，那这个坏的就这个下到这个不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啊，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把这个复活盼望的经文再重述一遍啊。我们这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下面做一个结论哈。其实我的结论很简单，只有四个字。那我们先看这个：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是唯一的拯救。我们知道说，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这是一个总结，是一个知，就是我们要知道的知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结论，是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好，第二个结论是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到永生。这是一个信，就是我们知道了，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信。当然信的话呢，除了理智之外，你要圣灵的感动来让你信哈。好，然后第三个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行，就是你知道了，你要信了，而且你要行。我们知道保罗是信的使徒啊，保罗是信的使徒啊，约翰是爱的使徒啊，彼得是望的使徒，雅各呢却是行的先知啊。那为什么要行好行为呢？因为有信心，你必然会有好行为。好行为是证明你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知，要信，要行。最后呢，我们还要传，要传福音。因为这样的好消息，神叫我们做什么？叫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分给别人。所以我们有教会，所以我们有宣教士，所以我们有这个传福音的，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人数才能增长。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福音，就是我们要传。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知、信、行、传啊，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好，我们今天的讲道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啊。全能圣天父，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很高兴你今天能够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也让我们有足够的思考，让我们知道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救主。主啊，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信心，我们才能进入到永生，与神同在。我们更要行公义、好怜悯，与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要在世上有好的行为。主啊，让我们也帮助世上还在黑暗中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与神和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